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在这个世上，可能没有人不渴望平安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平安。有的人地位有了却没有平安，有的人挣了很多钱买不来平安，特别是在人绝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能更能够感受到那个平安的宝贵。有人遇到患难的时候，可能心里面就发慌，就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没有平安。而生命成熟的一些弟兄姊妹，在困苦当中，甚至在死亡面前，我们在他脸上都看不到什么叫惧怕，什么叫忧愁，不仅不怕，而且还蛮有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平安，他们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，他们知道神必保守他们到上哪里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一个主题，这个题目是他必保守。那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第六章22-26节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生命也不断的成熟。感谢主将你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真的有这样的盼望，能够活着，能够等候你的再来。我们今天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里面有你的平安。求助来使用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们。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，在屏幕上民数记的6章22-26节，我来读，弟兄姊妹再仔细的思想这段经文，那神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意。耶和华笑于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神让摩西，跟摩西说，摩西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你们要这样祷告，这样祝福。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是什么身份呢？是祭司。就在以色列，旧约时的以色列，那么只有祭司才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来祝福他的选民。那么这个祝福里面有三个愿，愿耶和华，愿耶和华，愿耶和华。那么在这儿是神让这些祭司一代一代的来祝福他的选民，祝福什么呢？在祝福谁呢？那祝福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赐福于你，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用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用脸光照就是神和他们是面对面的，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，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听祷告的时候是求神来让我们家里面怎么样怎么样，甚至求神的让生意兴隆等等，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没有这样的祝福，并不是祝福风调雨顺，并不是祝福无病无灾，更不是祝福生意兴隆，这些都不是。那是什么呢？我们下面一会儿再分享。 那么这儿祝福谁？我刚才提到是祝福他的选民以色列，是祝福以色列，祝福以色列人，不是祝福当时那些外邦人。所以这里边很清楚，只要是以色列人，神必保守。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那对于我们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我们是外邦人。那么这些外邦的基督徒，那么在不在神的祝福之内？通常我们可能认为，就是这个在血统上，在血缘上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以色列人，或者以撒的后裔，或者雅各的后裔才是以色列人，这是血统上。那今天的以色列人还也这么认为，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二章28-29节，我们看屏幕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那么今天到今天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受割礼的，因为这是他们一定要遵循的律法。那但是保罗在将近2000年之前就说，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。那么这儿讲到了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做什么意思呢？就外面受的割礼了，或者外面行为上遵循了神的律法了，就像主耶稣提到的那个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他因为遵循律法，他真的遵循律法了，但主耶稣说他们是什么？假冒伪善，那就是保罗说的这不是真犹太人。那么这些都是外面做的，在表演是假冒伪善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。那里面做什么意思呢？就不是表里不一，而是言行一致。外面所做的是甘心情愿的，是出于真心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以色列人才是真犹太人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去判断一下，今天那么以色列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神眼中的真犹太人呢？所以从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未必是真的以色列人。那么只有真的信，从里面做的，那从里面做的这些人，他是真的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的救恩，遵行神的话语，这人才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从刚才的民数记的6:22-26可以看到，那么那里面神在保守，他说我必保护，我必怎么样，也就是说只有真的以色列人才是神保守的对象，这样人神必保守。神赐福给以色列人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犹太人呢？从血统上我们是不是，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一处经文，是在加拉太书的3:7，我们看一下屏幕，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3:7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以信为本是真的信。我们再看一处加拉太书的3:29，这个更明确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就是我们只要属乎基督，那就是我们真的是信，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不管你是血缘上是以色列的，在属灵上只要是真的信，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那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？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最 美好的家乡，带到应许里面。这个产业就是主耶稣，就是救恩。所以我们只要真的在基督里面是信主耶稣的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一定会承受神曾经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我们就有救恩。所以今天凡是真正相信主的人，那么我们都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在神的祝福里面，都会像真正的以色列人一样在神的祝福里面，神必然会保守。我们看神对亚伯拉罕是怎么祝福的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二节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说的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于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，你只要离开，只要往地方去，那么神说我就必怎么样，必怎么样，神必然会保守他成为大国。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看到这儿应许应验，但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这个应验成了，名为大，这是神对他的祝福。那么我必，这是神的承诺，是神的应许。我们想，假如亚伯拉罕当时听了神的话以后，他不挪地方，他不动，那么亚伯拉罕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个福分？不可能的。假如说这个亚伯拉罕根本不去遵行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那神一定会兴起另外的一个亚伯拉罕，兴起别人来承受神的应许。神不会因为一个人不去做，甚至阻挡，他的计划就停止。神必保守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非常大的应许。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也是对每一个属灵上他的后裔的应许。那今天我们再回到信息经文里面，我们看一下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神到底在祝福我们什么。我们看屏幕今天的经文，民数记的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保护什么意思？保护就是让我们不要受到伤害，保护我们一路上的安全，是不是平安？他用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时时能够知道他的同在，赐恩。这个恩是什么？这个恩是神的救恩。那神的救恩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到他那里去，享受永远的荣耀。所以这个祝福里面的核心，这个福是什么？就是平安。不仅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，其实在新约当中，主耶稣也亲自告诉他的门徒，告诉今天的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然后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，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他又复活升天。他升天，他留下了什么？是留下了平安。他说把平安给你们，留下平安给你。什么样的平安？是我的平安。他说是我的平安，是神的平安。 所以这个福就是平安，这是神赐福的核心。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信主信的还在求那些地上的平安的时候，说明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深，还需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。平安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，他说是我的平安，然后说不向世人所赐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神的主耶稣的平安是什么？属天的平安，不是地上的平安，不是地上的所谓风调雨顺。那属天的平安是什么？就是得救，就是救恩，就是永远在他里面，不会失去救恩。所以神要赐福于我们，最重要的就是他要一路保护我们。我们不管去哪里，不管我们在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他要保护我们。保护我们不是让我们 不去经历那些患难，而是保护我们不失去救恩，不会被魔鬼撒旦掳的去。这是神要做的。那神赐给我们平安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苦难了，不经历难处了。在约翰福音的16:33，我们都熟悉主耶稣说的这句话，我来读一下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些事就是主耶稣前面说了那么多的事，用比喻，用各种方式来教导门徒，说所有的事他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叫听到他的话的人在他里面有平安。然后下面紧接着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是胜了魔鬼撒旦，胜了世界，他胜过死亡，他从坟墓里面复活了。在世上没有苦难，这是世上的可能很多很多人想要的，他认为没有苦难就是平安。但是所谓的平安是暂时的，是属地的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反而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。所以凡是蒙神拣选，我们读旧约还是新约，我们看到像蒙神拣选的属神的人，哪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处，经历过苦难？比如说雅各他在创世纪的31:40-41，他曾经说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，常常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有14给了我的工价。雅各跟谁说的？跟他的舅舅拉班说的。他当时逃避他哥哥的杀戮，那么逃到了舅舅拉班家里面，然后在那里面我们看到20年在他家里面，20年的时间，这个不短啊。然后服侍了14年，又服侍了6年，14改工价，受尽干热，受尽寒霜，睡不好，吃不好。这些话我们现在读起来好像轻描淡写，当我们也像雅各经历的时候，会有多难，会有多苦。不仅这些，雅各后来怎么？后来失去了约瑟，约瑟被他几个兄弟卖到了埃及，骗他们的父亲雅各说被野兽吃了。那雅各呢，真的以为这个儿子没了，痛苦不痛苦？这都是艰难，都是患难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憋屈。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约瑟。我们读几处经文，看约瑟有没有苦难，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。看创世纪的三十七章，创世纪的三十七章，在照三十七页，旧约的三十七页，创世纪的三十七章，在三十七页，旧约的三十七页，我们能看清楚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二到十四节。约瑟的哥哥们往世界去，放他们父亲的羊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：“你哥哥们不是在世界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”约瑟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色列说：“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羊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”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世界去了。我们接着读十八到二十二节，十八到二十二节，他们就是那些兄弟，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，彼此说：“你看，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。”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我们再接着读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”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我们下面是二十八节，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了二十舍客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色列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。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三十九章，约瑟被卖到了埃及以后，三十九章的一到十四节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埃及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时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：“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家里没有比我大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样做着大恶得罪神呢？”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屋去办事，家中没有一个在那里。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行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，要与我同行，我就大声喊叫。我们再接着读十九到二十节。十九到二十节，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，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这个比较长，我们大致的了解一下，约瑟被自己的兄弟卖到了埃及，到了埃及孤单的一个人，又面临坐牢。约瑟是十七岁到埃及，那后来让他做宰相的时候是三十岁，差了多少年？十三年的时间，在经历苦难。那旧约里面有很多像大卫、像耶利米这些先知、这些王，都经历过苦难。那新约时代呢？我们知道那些使徒，哪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谁没有经历过难处？可能有的比较大，有的比较小。那今天文革弟兄在我们当中，我知道文革弟兄大约可能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苦难当中，对吧？到处伸冤，没人搭理。现在教会的牧者说谎，然后欺压。那其他的一些所谓的那些基督教的机构，一些牧者，在这件事情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一块说谎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真的在神里面的人，我们一定会经历这些苦难。但是神说，主耶稣说，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根，我们的根就是根，就是真理，就是他自己。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一个保证。我们刚才讲过的雅各，主耶稣神在二十八章的时候曾经应许过雅各，就是雅各刚逃离离开家，到了伯特利，到了伯特利睡着了，那在看见的天梯在梦里面。那么在梦里面，神向他写信，神就跟他说，在二十八章十五节，我来读，说神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。归回这地是什么？这地就是迦南地啊，就伯特利在迦南地。所以雅各在他舅舅拉班家里面二十年经历这些苦难，神最后成就了他对雅各的应许，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回了迦南地。我们也一样，神一定会把我们平平安安的带到他的应许里面，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见他的面。平安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弟兄姊妹永远不变的应许，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牢记着，我们里面是有平安的，我们里面是有救恩的。那些说谎的，那些攻击我们逼迫我们的，他们的下场我们都知道。我们真的感谢神，神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他。真正信主的人一定相信神的话，也一定有信心地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。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，保罗这也是安慰或者是给我们信心， 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还有一些经文，在哥林多后书4:16-17，也是保罗说的，所以我们不伤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形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刚才我们在聚会之前，老五弟兄说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如从前了。是我们的肉体是一天一天的在这儿徘徊大众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形似一天。所以我们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，我们经历这些患难是干什么呢？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的。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我们真感谢神让我们经历患难，让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经历他的同在，就像约瑟一样神与他同在，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有盼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平安，我们救恩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有生命的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世人看来那个日子已经过得非常的难，那个日子非常艰难，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其他的难处特别的难，但是在他脸上根本不知道看不见什么叫忧愁，什么叫惧怕，什么叫胆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轻看这一切，因为经历的这一切都不重要，都不会影响自己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。他知道不管风浪有多大，他始终都在主耶稣的船上，他里面是平安。我们看出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3-26，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8，在新约的9，新约的9，马太福音的8:23-26，这是主耶稣平息风浪的很著名的一段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。都稀奇说：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你看主耶稣什么，他是平息风浪的神啊。这个平息风浪，就我们经历患难生活他会平息，这个平息不是把我们不让我们经历患难，或者把我们从患难当中带出来，而是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经历他的同在，在患难当中不惧怕。所以我们和主耶稣始终在一条船上，你还怕什么？无论多大的风浪他都能平息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在哥林多前书的3:16-17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，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的3:16-17，说：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。还有一些经文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在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不允许任何的势力任何人来毁坏他的殿。那这说你们是神的殿，就是我们在一起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今天真正属神的教会是神的殿， 神的灵在里面。说如果有人想毁坏这个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，不管是谁。那今天我们其实遇到的这个困苦难处患难，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，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哪儿？是来自于神的家教会的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受的逼迫，往往是教会里面的，甚至那些教会里面的牧者。但是不管是谁，如果想毁坏神的殿，来毁坏神的儿女，神绝不会轻饶。结果是神一定必然会毁坏那人。毁坏那人是意味着什么？失去救恩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，那些现在就逼迫弟兄姊妹的那些所谓的弟兄，所谓的那些传道人，面临的将是被神毁坏。今天可能冠冕堂皇还在那儿，也和那些真的信徒在一起崇拜，甚至站在讲台上讲道，看上去服侍很火热，但是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的是，这样的面对的这个结局就是被神毁坏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信，不要去表演，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。在箴言书里面啊，也不断的提到我们哪里去出一节经文，箴言书的12章14节啊，我们看屏幕，神说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，必为自己的报应。那这个人手所做的肯定是那些恶事嘛，人要作恶最后成为自己的报应，什么意思呢？神一定会报应他。不要，我们不用做什么，我们就等着看神对他的报应。我们可能在活的时候看不到，但是将来到天上以后，我们一定能够看见这些人遭到神的报应。那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，那亚伯拉罕怀里面抱着那个拉撒路，那个财主呢远远的望见，能看见啊。那可能将来我们在天堂里面能够看见那个火湖里面的情景，那火湖里面的也能看见我们。今天没有好好行，最后失去经在火湖里面，那个时候就像财主一样后悔，但是没有机会，那就是神给他们的报应。所以谁要在属神的人的身上下手，必然会遭到神严厉的报应。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太多了，比如说可拉在摩西那个时代，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16章1到13节，民数记的16章141页，141页，民数记16章，我们先看1到3节，看可拉的下场。141页，照到我们一起来读，141页，民数记的16章，我们看1到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利未的曾孙，哥辖的孙子，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、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中各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你看可拉纠结了一帮人，然后这些人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，就像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名望的，有名望的人啊，在执事会的或者传道人，这些有名望的人多少，这些人就200多个，除了刚才提到那些。然后到了摩西跟前说什么？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， 你看他们冠冕堂皇的，今天就好多这些家属也在讲他们是圣洁的，说这些会众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。那么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这些会众呢？克拉是目的干什么？篡权呢？他要摩西那个位置。我们继续读，再看31到35节，31到35节，31到35节，摩西，大家前面说了好多的话。31节说，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，就都逃跑，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谢香的250个。你看这个可拉他有野心，所以纠结了那么多人，这些人也野瞎，就跟了可拉。最后的结局呢，被神毁灭，地裂开大沟通进去，就被火烧死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是属神的，是神差遣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儿女，神允许这些人毁谤，允许这些人逼迫，甚至允许这些人残害，但是神绝对不会允许他们毁坏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不允许他们夺去我们属天的平安。在91章11节，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些道路上保护你。神要差遣他的使者，那些天使，不管我们走到哪儿，都在我们旁边保护我们。天使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现在我们周围就有天使，所以我们放心。121章4节。就提到说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今天好多公司或是都有保安，那保安也有打盹的时候，在打盹的时候可能这个现在就乘虚而入，但是神呢不会打盹不会睡觉。那今天有好多人家里边是四周弄的那个监控，弄监控你不可能24小时盯着，但是主耶稣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盯着我们，盯着我们的思维，他在保护我们。所以他必保守我们，这是神坚定的应许，是永远不变的应许。无论在我们在哪里，神把这最大的福分赐给我们，把平安赐给了我们。神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，包括魔鬼撒旦，把我们的平安夺去。所以神把这样的福赐给我们，我们有永远的平安，我们的救恩是不会滑落的。所以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，但神说我们放心，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。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来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当中民数记的26章24到26节，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我们来祷告。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永远的平安。我们虽然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痛苦，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，你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夺去我们的平安。感谢主对我们 这样的应许，就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里面的信心越来越坚定，来紧紧地依靠你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患难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我们都知道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是为我们平息风浪的神。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紧紧地跟随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